好，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早晨，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殿中，然后一起来敬拜。那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信靠耶稣。对，我们都是信靠主的人。对，你的生命的当中，你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健康、生命，还有呢？很多的财物、财宝，是吧？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生命的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生命。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箴言》的第三章13到第14节。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得什么呢？你要得智慧，你要得聪明。你如果有这两样，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智慧胜过银子，它的利益强如金金。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的经文，《箴言》第4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或作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这里讲智慧为首，所以呢，你要得智慧。到底智慧是什么东西？什么是智慧？我们从这个字面的意义去理解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是生命基于生理或者是心理的一个高级的创造思维的一个能力，就是包含你对一些事物的感知，还有你的记忆、你的理解、你的分析、你的判断等等等等这些升华所有的能力，统称为你的智慧。你是不是具备有这些的能力？智慧是关于存在、真理和价值的认知的能力，它涉及到对整个世界的本质、还有规律、还有意义的理解，以及对个体在世界中的地位和责任的一个认知。所以，智慧它不仅仅是知识上面的一个层次，也不只是你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而已，它更是一种就是你内在的一个品质的一个修养。所以就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会体现在你能够很好的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能力上面。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发生在你身边的所发生的这些的问题，你能否有这个能力把它解决好？啊，这里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一颗被冷落的一个豆子。那这个豆子呢，在不同的商贩的当中，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作为一个商人，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豆子 要能够卖出去。当然，如果说直接能够卖出去赚钱，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这个豆子卖不出去呢？它滞销在你的手里怎么办呢？你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能够卖出去？可能我们一般人就会想，哎呀，我干脆就直接便宜一点嘛，这是最直接的方法，我便宜一点卖出去嘛。或者大不了就是自己拿回家自己吃，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想出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办法。首先，他可能会考虑到将这个豆子磨成豆瓣来卖。假如豆瓣也卖不动的话呢，他可能就将这个豆瓣呢就腌制成了豆鼓。如果这个豆鼓还是卖不动的话呢，他就将这个豆鼓然后加上水，然后发酵。然后制成豆子的酱油，从而改卖豆子的酱油。如果将豆子磨成豆腐卖的话呢？如果豆腐不小心做硬了怎么办？他就改卖成豆腐干。如果豆腐不小心做很稀了怎么办呢？他就把它做成豆腐花，如果实在太稀了怎么办呢？就改卖豆浆。所以，豆腐如果卖不动，再撒点盐巴，然后调料什么的，然后放上几天，然后变成什么呢？臭豆腐。对，如果还是卖不动呢？就让它长毛，彻底的腐烂以后呢，卖成豆腐乳。最后还可以让豆子做什么呢？可以让豆子发芽，长成豆芽，改卖豆芽好了。如果豆芽都卖不动的话呢，就让它再长，继续长，长大一点，卖豆苗。如果豆苗还是卖不动的，干脆让它继续长，或者是当成盆栽。如果为了卖得更好，还可以给它起一个很时尚的名字——豆蔻年华。所以，再卖不动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就想再次的移栽到土里面去，然后让它成长。几个月后就会收获更多的豆子，所以我们从这个豆子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从不同人的想法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些有智慧的人，他们可以想出无数让我们觉得很想不到的一些的方式方法。所以，当我们在面临一个问题、面临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想尽我们的脑汁，来把这个事情能够处理得很好？这个就体现在我们个人的智慧上面。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约伯记28章第12到第28节，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第16节，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 金晶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晶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第二十节，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啊，怎么会是天墨呢？灭墨，那个字有点问题。对，啊，那个字体的问题。灭墨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约伯记里面很多次讲到这些智慧的言语。那我们从这些经文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常人所以为这些宝贵的这些的金器、银器或者是宝石。在这里跟智慧相比，这里讲说都不足以比较，所以智慧是胜过这一切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的宝物。这个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得胜，这里就很清楚，也很明白，我们来要得什么？如何才能够得着智慧？我们看《箴言书》第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得着这个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要来敬畏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智慧。才是智慧的开始。我们认识这一位至圣者，便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都知道，犹太民族是被世界公认的是一个最聪明的一个民族，而且是最富有的民族。大家对犹太民族，都有没有了解？如果没有了解的话，你可以去百度一下。所以，他们只占了世界人口的0.3%。但是，自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他们却拥有22%的获奖者。这些都是犹太人，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是说，是其他民族的100倍。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见，他们是被世界公认的是最聪明、是最富有的民族之一。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什么的东西是别人夺不走的？第一个就是你每天吃进肚子里面的，别人夺不走。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别人做不到？还有就是你的梦想、你的想法，别人夺不走。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学习的知识，你装在自己脑袋里面的，你读的书，啊，你学的一些的本领。这是别人夺不走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得见，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东西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而且它也是最有价值。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着智慧？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箴言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蚂蚁大家都见过嘛，对不对？我有一次还专门去看，专门看蚂蚁在那个树上，就是排得很长很长的队，然后我就看他们在干嘛，然后每一只蚂蚁都嘴里都叼着一颗食物，因为可能就是我们都知道要下暴雨啊，或者是天气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他们巢穴里面的那些粮食就会搬到高的地方去，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排得非常的整齐，然后每个人感觉都好忙，每一只蚂蚁都感觉很忙，就是你会看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勤奋的一个动作，就是让我们从蚂蚁的身上来学习。如果有他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态度，你就可以得着智慧。你有蚂蚁的这样子的一个做事的态度，你就可以得着智慧。所以在这里就是劝导我们不要有懒惰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当然，这个懒惰，有时候我们会想，我是懒惰吗？我是不是懒惰呢？所以懒惰跟休息，我觉得大家要分开哦。就是你已经工作很累了，你要休息了，那 OK，本来就是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所以我们有工作，当然也有休息。所以蚂蚁是我们一个食物的一个参考。他们这样子急急忙忙、来来回回，总是停不下来。而且，他们在运送东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些东西比他自己都大，是不是？就一个蚂蚁，两个蚂蚁，好像抬了一个比他们自己都大的东西。所以他们没有像我们啊，还有领导。还有监督的人，但是他们自己每一只蚂蚁，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而且能够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做好，所以他们的这些的活动，他们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然后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看见蚂蚁，它是为了要生存，所以呢，它会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努力的去做它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呢？我们也是为了生存，是吧？我们也是为了生存，还是说我们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事情？ 除了生活生存以外，我们是不是比蚂蚁做的要更有价值的东西，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16章第19节：不可趋往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这里讲到说，你不可以趋往正直。也不可以看人的外貌，这个就是教导我们在做事做人的时候，你要怎样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然后不可受贿赂，那我们就会说，我还没到那个级别吧？有人向我受贿赂？对呀，当你到那个级别的时候。也能做到吗？虽然我们没有受贿赂的这个级别，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同样的，我们一个人的贪婪也会使我们的眼睛变瞎。所以，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就是贪婪。这样子的行为呢，也会让我们的眼睛变瞎。我们再来看《箴言》第7章第6到第12节：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的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类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在各巷口蹲伏。OK，这里讲了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是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他每一天，他就从这个街上经过，然后呢，就走进了淫妇的这个巷口。直通他家的路去。这里说，在黄昏，或者是晚上，或者是半夜，或者是黑暗之中。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自己走进了一个诱惑的一个环境？我们自己走进了一个诱惑的环境。如果我们走到了一个诱惑的环境，我们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从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要远离使自己陷入诱惑的一个环境。不要去到一个使你诱惑的一个环境，你要远离它，你不要走进去。第12节说，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是在各巷口蹲伏。这里就表示说，这样子的诱惑可能是随处在蹲伏着，就是如同什么呢？就是如同吼叫的狮子，它在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环境到处都是充满着诱惑的，他在寻找那个可吞吃的人。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你是要继续的行愚昧的事情呢，还是要选择智慧？你是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还是要做一个愚昧的人？所以在箴言第七章第24到27节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换句话就是说。”你的心不要偏向行愚昧的道，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所以你不要去走那个阴间之路，不要任意的由你的心死亡。所以这里讲的非常的直。在箴言书第八章第一到第六节，智慧且不呼叫，聪明且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啊，你们要会悟灵敏；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口要论正直的事。所以智慧在哪里？我们通过这段的经文，我们看一看智慧到底在哪里？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到底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智慧就在你必经之处，你必经过的地方，它就有智慧。就这个智慧就在你必经之处，它要提醒你，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个就是智慧。箴言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二节：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狭窄，你奔跑也不跌倒。所以，当你高举智慧的时候，智慧就会使你高升。你怀抱它的时候，它就使你尊荣，而且它要把华冠加在你的头上，也要把荣冕交给你。所以这里，所罗门在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听这个智慧的言语。要听受这智慧的言语，所以当他把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就必不至狭窄，我们奔跑也不会跌倒。这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可能 每个人，我们也渴望有这样子的智慧。所以你想，你奔跑都不是跌倒，你无论走哪一条路都不知狭窄，这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景况？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的一个方向？在箴言书第八章第10到第21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我智慧以灵敏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的府库。那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宁愿要接受这样智慧的一个教训，都不要去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所以这里讲到。谁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们的神他有谋略和真的知识，他有聪明，他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位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国之君嘛。你们觉得他们有没有聪明？有没有智慧？所以这些人的智慧，这些人的聪明，是借着谁呀？这里讲到是借着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当这些的国王，当这些的君王，借着这一位神，他们才可以坐在他们的位置上面。他们才能够定公平，而且这一些人，他们都是借着这一位神，他们才能够掌权。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觉得这些人好像好有智慧，好有谋略，好有知识，那他们的这些。所有的智慧、知识、谋略，都是从神而来。所以这些可能，他们有些人他们都不认识神，但是他们同样的，他们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知识，有这样子的谋略。我相信，这是神的意思，这是神赐给他们的。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我们呢？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每一天，都在读圣经，然后都来到神的殿中，那我们岂不是更要得着这样子的智慧？是不是？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能够得着这样子的智慧、知识和谋略，那我们岂不是更要来得着？所以这里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不要去求 所看得见的这些的东西，你要先求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当你拥有这样子的智慧的时候，你才能够承受得住上帝要赐给你的这些的财物。如果你没有智慧，当你拥有再多的财富，可能到最后都会化为乌有，因为你没有智慧去分配它。所以我就觉得有一句话就是非常的好，就是有能力赚钱，是你有本事，你会花钱。同样是一个本事，你是不是把每一分钱都花到恰到好处？这需不需要智慧？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世界的这些的利益、这些的财务的分配，它都是由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在运作。我们的这些的财物，我们的这些的货财是怎么样子分配？是怎么样子运用？怎么运用好这些的资源？这都是需要智慧、需要谋略、需要知识。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生活，同样也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谋略，有这样子的知识，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身边的每一件事情能够处理得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求这样子的智慧，要来寻求这样子的智慧。这里有一个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苏联定制了一个太空的计划，其中呢有德国人、有法国人，还有犹太人，然后他们就都来到这里来应聘。然后呢，招聘的人员呢就先问了他们几个应聘者，就是说你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待遇。然后呢，这个很务实的德国人呢，他们就说：“我需要3000美元，1000美元呢给我的妻子，1000美元呢用作购房基金，然后呢还有1000美元呢我自己用。”好，然后就接下来轮到这个风流的法国人，他说：“你要给我4000美元才我才可以干。”1000美元呢，我要给我的妻子；1000美元呢，我要还房贷；还有1000美元呢，我要自己用。剩下的1000美元呢，我要给我的情人。好，这个是法国人。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说：“你要给我5000美元，我才肯干。”一个比一个多。1000美元呢，我要给你，因为是你把项目给了我。1000美元呢，是我自己。然后其余的3000美元呢，我要雇一个德国人，让他帮我开宇宙飞船。所以，我们从这些的很具体、很实在的这些的事件和问题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一个人的他的想法。他的思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些的想法，这些的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一件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就让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开发自己更多的。智慧的想法。 同一件事情，我是不是有更多解决的方案？这就是智慧。所以在箴言第13章第20节，这里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才可以得到智慧，怎么样子才可以成为智慧的人。当你与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智慧，因为你可以学习他，你可以知道他的智慧是怎么来的，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他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的人际交往的关系的时候，你要看一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具备有这样子的智慧的一个，还是说你要跟愚昧人一起去做一些愚昧的事情？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去做的选择。你是更愿意接近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还是说你要很喜欢跟这些愚昧的人每一天玩一玩，开心开心？这都是你自己要做的选择。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的第4章第29到第34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鱼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啊，所罗门他其实，在圣经里面是说，他的智慧超过了东方和埃及人的一切的智慧。那其中有一个事件，就是展现出他的智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对，圣经里面描述的就是有两个妇人。他们是住在一起的，然后有一天呢，一个妇人她的孩子就被压死了，压死了，她就把另外一个妇人的孩子呢，就抱到了她自己的怀里，就说那个是她的孩子，所以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就上告于所罗门，让所罗门来判断，到底这个孩子是谁的。那个时候没有 DNA 吗？是吧？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先进的机器可以鉴定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那所罗门要怎么判断？这个孩子他也不了解啊，他也没见过啊，是吧？他要怎么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妇人的孩子？所以他就让他的下属就是拿了一把刀来，就说把这个孩子要劈成2半。所以当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觉得哪一个妇人会比较伤心，会比较难过，是吧？所以他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很清楚的判断出来，到底哪一个妈妈才是这个孩子的真妈妈？所以他非常的知道人的内心，他非常洞察人的内心，他知道人的心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他知道人的心里面最渴望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是说耍一个小聪明而已。所以，一个人他有智慧，他真的是可以洞悉很多我们常人所看不见的一些的事情。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那这里讲说，我们看所罗门，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这些还不算，他还讲论草木，啊，从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然后呢，还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他怎么这么厉害，对不对？他怎么会这么厉害？我想所罗门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渴望寻求智慧的一个人，他非常渴望得到知识的一个人，所以他不限制他自己，他不限制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会对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觉得。他充满着探索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所以他在不断的充实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认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了解，在他认知以外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就只关注我们家里面的三口的、两口人、五口的，或者是我工作累的这些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扩散一下我们自己的思维？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创造，上帝是用他的智慧创造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智慧所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要了解真智慧，那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渴望，要有更多的学习，要有更多的开发我们自己了解这样子的智慧的想法？你要真正的要有智慧，那你必须得要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渴望。更多的探索，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4章第2到第3节，这里讲，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你原以为自己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所认知的这个样子吗？不是的，你要去寻求智慧，你要去发现。更美好的自己，有很多很多更美好的事情会发生。你一定要有一个探索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当你越认识这些的事物的时候，你就越发的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什么？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些世界的万物，你了解的越多，你就更清楚圣经里面的真理，它到底是什么。你读圣经的那种体会和认知会很不一样，而不是说我们每天就读圣经，读圣经，但是你好像觉得你都读不懂，或者是你都不知道那个亮光是什么。那就是你的认知太少了。 当我们的认知太少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很多我们读不懂，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的认知越广，认知越多，认知越深的时候，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的那个体会是很真实的，你的那个体会就会很深刻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在证实我们的这个信仰，来证实这一本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的真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寻求智慧，就不要做一个像一只井底之蛙一样，好像我了解的就这么多，就这些，不是的，要扩张你的障目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打开自己的眼界。不要限制自己。当然，并不是说，好像我讲出来，好像我就做到了，不是的。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不要限制我自己，真的不要限制。有很多时候，你可能害怕做一些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想要自己成长得更快。你一定要做你害怕做的事情，所以在神的创造中，要去探索真正的智慧，你要去拥抱这样子的智慧。那这样子的话呢，智慧就会使你得地为业，甚至在荒凉之处都要成为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寻求这样子的智慧。当你得着这样子的智慧，你就可以得地为业，荒凉之处都要变为肥美之地。这个就是我们要来思考和寻求的一件事情。好，就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来渴望这样子的一个真智慧，渴望从他而来的真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一颗不断寻求的心，不断探索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话语的指引的里面，让我们得着真正的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就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赞美你。哦，主啊，是的，主啊，我渴望你。哦，主啊，主啊，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就是要来寻求你这一位智慧的源头。主啊，你就是我智慧的源头。主啊，主啊，我多么的渴望拥有这样子的智慧。哦，主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你说智慧为首，哦，主啊，所以要来寻求智慧，主啊，是的，是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您的面前来渴望这样子的智慧，主啊，让我们在这些的智慧的里面，更多的来认识你，哦，主啊，更多的来认识从你而来的真理，主啊，是的，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有能力能够得地为业，主啊，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哦，主啊，使荒凉之处都要变为肥美之地。哦，主啊，是的，让我们的生命，哦，在你的里面是得着真正的智慧。哦，主啊，是的，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一个精彩而丰富的生命。哦，不再是那个枯干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要向着你，我们要活过来。主啊，让我们的心要真正的活过来。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活过来。主啊，求你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让我们能够提起我们兴趣的那一些的思想。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有更多渴慕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主啊，让我们有更多更多渴慕从你而来智慧的想法。 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就将你从天而来的智慧就亲自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可以用你的智慧来丰富我们的人生。主啊，让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处理我们身边的任何事情。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就是在你面前要来同心合一的寻求。主啊，谢谢你，主啊，将你天上的智慧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遵着你的智慧而行。主啊，让我们不再走那阴间之路，乃是要走一条智慧之路。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主啊，让我们的愚昧要从我们的里面要出去。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就是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谢谢主，主啊，你就赐下你的智慧，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就对旁边的人说，我要寻求真智慧。